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今天要来看《约伯记》的第八集，它的内容是《约伯记》的经文第五章，主题是以利法认为他知道答案。以利法呢，知道很多关于神的真理，但是他误解了约伯是愚顽跟有罪的。首先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第五章的上下文脉络。在约伯记的第五章里面，以利法呢继续前一章的第一次的讲论。以利法在这边呢坚持报应的原则，他认为约伯的罪一定是真实的，因为呢这给他带来了上帝的严厉惩罚。以利法在约伯记的五章三到七节中对于愚妄人的评价显然是针对约伯个人的。尽管以利法一开始就对约伯很敏锐，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语言已经变得很挑剔甚至伤人了。事实上以利法在约伯记的五章四节和五章二十五节里面对约伯的孩子们麻木不仁的评论，一定也令约伯感觉像是一把匕首刺在了约伯的心口上。直到耶和华神最后在约伯记的38到41章开始说话的时候，才对以利法他的说法进行纠正。从约伯记的大背景来看，以利法所说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极具讽刺的意味。很多时候以利法他认为他知道的比他实际上知道的多，但是有时候他又说的比他想要的更多。以上是关于约伯记第五章的上下文脉络。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约伯记第五章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当以利法提到向上飞舞的火星，这个火星呢，字面意思其实是利希的儿子。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约伯记的五章七节，他很可能借用了乌加列，也就是迦南那块瘟疫的神利希的一个图像。那这个典故呢，并不一定意味着作者承认这一位迦南神确实存在，相反的，他用这一章众所周知的图像来描绘瘟疫对人类造成的破坏性，但是又不可避免的影响力。在古代近东的地区呢，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降雨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比如说在列王记上的第18章里面，以利亚向巴利的先知发起了一场竞赛，来确定说到底是哪一位神可以降雨来缓解干旱，从而证明这个神是真神。以利法正确的说是神降雨在地上，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五章十节。再来呢，我们提到古代士兵的主要的攻击武器之一是刀剑，因此呢这个刀剑呢经常被用来比喻邪恶，尤其是恶人的恶言恶语，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五章十五节。那其他的例子也可以参考诗篇的57篇4节、64篇3节跟箴言的12章18节。以上是关于约伯记第五章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的一个阐述。再来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第五章的关键主题有四个。第一个就是以利法他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他认为约伯是愚顽的愚昧人。 第二个，以利法体认到上帝伟大而仁慈的作为。再来第三个，以利法体认到神的管教可以带来祝福。以及最后的第四个，以利法过于自信，认为他知道约伯问题的答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五个部分，就是经文的解析。我们一一的来检视第五章的一个经文。首先我们先看第五章的第一节，约伯记的第五章第一节，他说，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这里提到了有谁答应你，其实就是在指说，但谁能回答你呢？这个反问句的隐含的答案其实就是没有人。而以利法的语气中呢，带着一丝的讽刺。以利法指出，约伯呼求天上的代祷者来介入和帮助他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的罪使他失去了获得帮助的资格。没有一个圣天使会来为约伯辩护。后来约伯表达了说，他希望有这样一位调解的人在上帝面前陈述他的情况。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9章33节，还有16章的19到21节。再往下我们看一下5章的2到3节。经文说，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第二节提到了一个愤怒害死愚妄人，这里是指怨恨会害死愚昧人。以利法呢，使用传统智慧中两个熟悉的类别，就是愚蠢啊、简单啊，来暗示约伯并不聪明。因此呢，约伯将被他愚蠢的态度所毁灭。以利法暗示约伯对神带给他的逆境感到不满，因为他在第三章的一些激动的反应证明了他的愚蠢。以利法也暗示约伯嫉妒其他人不必像他一样经历这么大的痛苦，因此呢，约伯不接受上帝带给他生活中的一切。显然以利法将智慧等同于平静和坚忍的态度，而约伯在第三章的一个过激的反应并不符合这种情况。再来往下我们看五章的四节。五章四节提到，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这里提到了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是指说他的孩子远离了安全。以利法渴望一个没有道德复杂性或者是模糊性的世界。他提到愚昧人脆弱的孩子，如果这是故意针对约伯的话，那这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攻击。即使以利法是无意的，但是也是麻木不仁跟有害的，因为这使得约伯孩子的死亡好像成为了约伯的过错。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1章19节。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5章的第7节，经文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一句如同火星飞腾，其实指的就是很像火花四散飞升。根据以利法的说法，就好像火里面自然会冒出火星一样，约伯所经历的麻烦也是人类罪的一个自然的后果。生而为人必然会败坏，因此生来就会遇到苦难。以利法呢，采取这一种宿命论的立场，表明约伯所经历的一切并不是惊喜或者是意外，因为麻烦是人类处境的一部分，困扰着所有的人，即便是约伯也一样。这个观察呢，跟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也就是当罪进入了人类的世界的时候，它就为人性带来了腐败。 我们稍微再要一下五章的一到七节的经文的一个说明。以利法呢一直在为报应原则辩护，他用两个自然界的类比引入了报应的因果联系。第一个类比是来自农业，就是说你种什么就收什么。第二个类比是从自然荒野而来的，也就是说连最残暴的也要死去。以利法在描述了这个不证自明的真理之后，就转述了约伯关于罪恶奥秘的可怕意象。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约伯记的4章12到21节。他对这个意象启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再次的去断言说人是自己苦境的一个源头。这里可以参考5章27节。接着他又宣告神总是刑罚恶人，参考一下5章8到16节。那如果义人受苦的话，那就是为了要纠正他们，使他们最终得福。这里也可以参考5章17到27节。在这个经文大段落里面，以利法是试图的说服约伯不要再做愚昧人了，参考一下5章2节。因为愚妄人呢，他不止没有智慧，而且还道德败坏，这样的人拒绝敬畏耶和华，而敬畏耶和华呢才是智慧的开端。以利法并没有主张约伯就是这样的愚妄人，因为约伯也曾经教导许多人，这里可以参考4章3节。但是呢，他认为约伯的愤怒可能让他陷入愚妄人那无可救药的自我毁灭中。以利法认识这样的人，他本来已经十分稳固，但是以利法很快就发现说，即便是还在富足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受到了咒诅。愚妄人的儿女永远不能享有他的财富，不管是法庭还是贫乏人或者是贪婪的人，都要反对他们，也就是说他们会遭人抢掠。或许以利法想到了那些毁坏农民土产的游牧抢掠者，就如基甸时代所发生的一样，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士师记的6章3到5节。愚妄人呢所遭受的不只是自然力作用的结果，罪恶跟困苦并非不受控的种子由土里面生出，罪恶跟困苦其实是人自己耕种所受的苦果，这里可以参考4章8节。人类自己引发了困苦，他们自己的行为释放了瘟疫跟毁灭的力量，这里可以参考5章7节。以利法呢并不是在说困苦是人出生不可避免的结果，以利法的论点其实是愚妄人造成了他自己的衰落，他并不是生在充满敌意的这个世界之中的受害者。以利法呢甚至在第7节里面以惊人而且挑衅的一种概括的说法定下了他的论点，他以为自己已经解释了一切人类苦难的原因。再来我们要再回到经文解析的部分，我们来看5章8节。5章8节的经文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这里头讲到我必仰望神，意思就是指说我要向神祈求。以利法呢虽然在说他自己，但他显然是想用这句话来教导约伯。根据以利法的说法，约伯唯一的希望就是寻求神，这样神要么就怜悯他，要么就让他知道约伯犯了什么罪。在约伯记的后面，约伯把他的法律案件交到了上帝的手中，这里可以看约伯记的31章35节。约伯没有承认他的罪，反而是呼吁上帝要证明他的清白，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约伯记的27章5到6节、31章第6节。耶和华神在42章7到8节的法律判决宣告了约伯是无罪的，这个跟以利法 还有其他朋友对他提出的指控，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再来往下，我们看五章九节，经文提到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申数。经文说到他行大事不可测度，意思就是指说这是测不透的奇事。以利法呢，赞美上帝的一个不可理解性，实际上也削弱了他基于观察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四章的八节，上帝的道路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当耶和华神在38到41章里面说话的时候，这一点会变得更加的明显。以利法他有很好的神学，但是他没有正确的把它应用在约伯的处境上面。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约伯记向我们述说神从不误事，信靠主帮助我们真实的经历神。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曾经风闻有你，如今我看见你，你的爱柔软我的心。我转眼仰望你，全然交托于你，我的灵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刚刚我们的经文解析到了第九节，接下来我们要往11节以下往下讲。我们来看一下11节到16节的部分。经文说：“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他们白昼遇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在夜间。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这一小段经文里头提到了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意思就是说神将卑微的人放到高处去。神对人类的领域是有绝对的主权，正如他对自然界有主权一样，这个我们刚看9到10节应该可以知道。许多哀歌的诗篇呢，都恳求了上帝介入来对抗强大的敌人。正如以利法所指出来的，上帝的奇迹之一就是他扭转了社会的不平等，帮助有需要的人，把他们的逆境转化为了祝福。针对第8节至到第16节的经文段落，我们也来做一点摘要说明。约伯呢，似乎遵循着虚假无用的智慧，而以利法呢，认为他自己跟约伯不一样。他描述自己会怎么样的去亲近神，他这么做呢，表示了他几乎不理解约伯。以利法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到神不可测度的工作这一类典型的主题，这里可以参考一下5章的9节。当然约伯是接受这一点的，他在自己的讲论中还会反讽的重复这一句话，这里可以参考一下9章的10节。但是对约伯来讲，神的大功也有毁灭的一面。 以利法思想神的作为的时候，他看到了两个互补的面向：神供应复苏万物，神也同样借着纠正恶事来维持道德跟社会秩序。这里可以参考五章的十节到十六节。在干旱的古代近东，雨水可以说是最大的奇迹了，它能够改变世界。春雨秋雨标示季节的变换，当然也标志着神的护理。雨水改变了大地，神也同样改变了贫穷人的处境。狡猾人中了自己的诡计，陷在自己的网罗里，虽然他们的舌头像利刃一样，但是他们的口将在惊讶里面无言。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刚念的五章十一节一直到第十六节。以利法希望他对神的看法能将盼望带给约伯，就像带给他自己一样。约伯不仅应当具有这种对公义的一个确信，而且还应当把神的管教看作祝福。再来，我们回到经文五章十七到十八节。十七节呢，经文提到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这里经文提到的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以利法呢，现在从讲师行变成了一个辅导者一样，直接跟约伯交谈。他使用标准的智慧短语，就是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他敦促约伯去接受神圣的管教，因为就好像箴言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所教导的，管教是上帝的一个爱的表达，也是成长的一种方式。但是要接受纠正，约伯就必须承认自己犯了罪，不过他并不承认这一点。这里的全能者呢，是约伯记中31次使用 Shaddai 这个称号中的第一次。 Shaddai 这个字就是全能者的意思。后来在约伯记里面，这个全能者的头衔被用来谈论上帝超然的力量，还有他对人类的一个公正的统治。这里可以参考37章的23节、8章的3到6节。再来我们看5章19节提到的，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这里提到的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意思就是指说免遭六灾。旧约的智慧文献里面多次的使用像这样的数字，排列出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种总和清单，或者是你可以参考一下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列出来的耶和华所憎恶的事物。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神会完全的拯救他所纠正的人的意思，所以约伯不应该轻视神的管教。再来往下看，我们看五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经文提到说，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这里提到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意思是在说你的帐篷是安全的。在四章的二十一节、十八章的第六节里面，帐篷似乎描绘了人类的脆弱。在这里，以利法是想要向约伯保证，如果他服从上帝的纠正的话，那么他会在上帝的祝福下重新获得他以前生活的安全繁荣。这里可以回溯约伯记的一章一到五节。但是以利法提到约伯被毁的财产和约伯被杀的孩子的时候，显得很不圆滑，欠考虑。他所谓的解决方案让他看不见约伯所经历的深邃的痛苦，并且导致了他说出在约伯伤口上撒盐的这种愚蠢话。 再来我们看五章的26节，提到你必瘦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这里经文讲到了你必瘦高年迈才归坟墓，意思是在说你将会活到高龄才会进入坟墓。这里讽刺的是，末尾的时候也会用类似的方式来描述约伯，因为耶和华祝福他长寿而且有美好的生活。这里可以参考一下42章的12到17节。再来最后一个经文，我们来看5章27节，经文提到，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经文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考察，其实就是在说我们已经检验过这一点了，这是真的。以利法代表三位朋友，也可能代表传统智慧的声音，强调他对约伯状况的评估是准确的。以利法听起来就像是一位很自信的检察官，在结束他的开场的陈词，他对约伯表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暗示了他所说的是约伯需要考虑的唯一答案，所以约伯需要听听以利法所说的话，并且把这些话应用到他自己身上。以利法在这一个大段落的经文，他引用了传统智慧来解释约伯现在的一个情况，也就是主所爱的他必责备。人不应该拒绝这样的管教，因为即便在管教里面，我们也当知道自己是有福的。神若打伤，我们知道他也必缠过，他也会医治。这样的说法可能表明了在以利法的口中，这样一句众所周知的格言同样缺乏了道德的深度。以利法提到了七种灾祸是为了涵刮所有的灾害，他的信心似乎越来越大，从拯救到保护，从保护到嘲笑可能发生的危险，以至于确信人跟田地立了约，田地会保证出产。然后饥荒、征战、瘟疫、火灾、洪水都是让人惊慌的一些代表性的灾祸。庄稼呢，需要防护，免受病害或干旱的侵扰。动物和昆虫也会破坏庄稼，必须防护。最后呢，连田地本身也可能不利于庄稼的生长。而后面的三样灾祸则列举了各种饥荒的情况。所以在以利法看来，当时的义人应该能够跟土地完全和平的共处。在这里呢，以利法不但允诺义人可以免受灾难，还保证说义人之家必会亨通，义人必得蒙保守。此外呢，义人的家畜也必昌盛，自己也会长寿，这些都是来自神祝福的重要记号。所以以利法的结论5章27节跟开头4章2节一样，这些都是智慧人所知的生活实际，应当要说出来。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
亲眼见